辛酉年10月1日，肃顺的家被抄了，以西太后和恭亲王奕欣为首，发动了这场政变。因为是在辛酉年嘛，所以历史上把它命名为辛酉政变。咱们上文书正说道，抄肃顺的家，抄出不少往来的密札，就是密信，株连了很多的人。军机大臣文祥不敢做主，拿着这些信找恭亲王奕欣商量。恭亲王也出乎意料之外，究竟对这些信怎么处理，拿不了主意了，最后请曹玉英。这个曹玉英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原来是军机张京，现在一跃而成为军机大臣，那是恭亲王的左膀右臂。现在曹玉英比谁都忙啊，因为他是一只铁笔杆，他负责是往来的诏命，上行下达，凡是文字的东西都由他经手，所以啊，把他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了，一天连饭都顾不得吃。当时京城里舆论纷纷，人心惶惶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专门有那么一帮人混水摸鱼。一听说肃顺这帮人完了，得启用一些新人吧，能不能轮到我头上呢？哎，这些人就犯了官迷了，想去给恭亲王打溜须，人家门槛太高，溜不上。找桂良也不行，那门槛也不低。找文祥也不行，哎，就把希望寄托到曹玉英身上，因为曹玉英是四品张京出身，原来官不大，跟这些人处理都不错。曹玉英的府里是车马英门呢，每一天这客人都接待不过来。正好曹玉英在府里头累得脑袋直疼，这帮人是问长问短，曹玉英也不肯泄露机密，那能随便说吗？后来听说恭亲王奕欣叫他，他正好借这机会溜之大吉，坐上轿子赶奔建园来见恭王。一看文祥也在这儿，他不用说话，曹玉英就明白十之八九。为什么呢？一瞅这俩人脸沉沉，知道有大事。他给恭亲王施了礼，给文祥打了招呼。恭亲王先说话，卓如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看遇上个扎手的事儿，怎么办呢？说着话用手一指这包，曹玉英看了看，是肃顺府被抄出来的往来密信，他没看。公王，不用看。啊，怎么不用看呢？哎，眼不见心不烦嘛。文祥没明白，卓如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文大人，这还用问吗？肃顺掌权那些日子，跟他的人少得了吗？屈服他的，溜须他的，大有人在。那么今天都成了罪证，你说我怎么看？我要一看，万一里边有我相好的，我是给他求情还是不求情？求情奈莫能助，不求情于心不忍，所以啊，最好别看。哎呀，文祥说你比我高啊，我都看了，这阵我心乱如麻，恭王把你请来就商讨商讨对这些信怎么办。恭王您的意思呢？哎，卓如，我拿不定主意，就请你来商量，你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呢？王爷明鉴，要依我的主意，外有外患，内有内忧， 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。如今我们新内阁军机处刚成立，最好以稳定为上。我还同意文大人那句话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这些信烧了吧。对，恭亲王一拍桌子站起来了，卓如真有高见，莫如以我分之，安定人心，不要株连太多。但是恭亲王表示，有几个人非办不可，余者可以既往不咎。一个陈福恩，一个黄宗翰，这两个人跟肃顺那是形影不离，也是元凶啊，这两个人非惩治不可，余者就算了。但是现在烧他们不敢，只可以把这些信封起来，等奏明两宫太后臣民厉害之后当众焚毁。这件事情就这么讨论结束了。下一步三个人又商议商议，据说十月初三皇上的子宫回京，需要忙活两天，最好十月初五就把肃顺他们罪名定下来，十月初九皇上的登基大典，紧跟着是西太后的万寿之期，一连串的事情忙得很呐，耽误了一天这事儿也麻烦。他们把具体计划又进行了推销，大伙这才散去。书说简传，到了十月初三这一天，在京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都来到德胜门迎接子宫，那就是咸丰皇帝的棺材回来了。又是一阵的忙乱，咱不必细表。但是恭亲王在德胜门这儿就遇上捉拿肃顺的七王爷奕轩。这七王爷高兴，骑着马一见恭亲王奕欣，甩赠立安票式坐骑过去，赶紧请安。六哥你好，我回来了。恭亲王看看左右没人，把他兄弟拉到背景的地方，老七你干得挺漂亮。哎呀，我跟您说吧，抓肃顺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我是怎么办的，把自己表扬一顿。恭亲王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了老七一顿，紧接着就问肃顺还老实吗？不老实，这小子才不好惹呢。哦，他都说了些什么话？喂，六哥您问那干什么，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吗？他说那话太难听。不，我有用，你仔仔细细跟我讲讲。喂，跟您这么说吧，这齐王一望左右看看没人，因为这些话实在不便高声，低低的声音。这肃顺说他恨西边的，把西边都恨坏了，说他是一条毒蛇，早早晚晚就会伤人，说咱们这些人现在为他使用，早晚有一天还要受他的陷害。你听听这都什么词儿？哼，恭王付之一笑，要说西太后精明强干，这个事儿不悬，要说他是条毒蛇，反口能伤人，这真是无稽之谈呢。哎，恭亲王这阵不屑，等到了后文书他也受害了，那阵才明白肃顺说这话果真不假。他还说些什么？但是哎呀，他说些事儿我还不太明白。他说什么？想当初清太祖平海西四部，说有个部落就叫叶赫部，那阵说把叶赫部的人杀老了，叶赫部的头领叫步阳谷，说步阳谷说过那么句话，说你杀吧，只要我叶赫部剩下一个人，哪怕是女的，将来也得报仇雪恨。完他又说西边的就是叶赫部留下的人叫叶赫那拉氏，说今天他的出世就是大清国的灭亡。这些历史我也不懂啊， 他才得了这些事儿。恭亲王付之一笑，认为这玩意太可笑了，一点意思没有。他还说些什么？他说先帝的遗命，他是顾命大臣，为国家立下大功，现在说咱这些人发动政变，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说咱这些人图谋不轨，早早晚晚要找咱们算账，说他这辈儿算不了，别人也能算。哎呀呀呀，那太多了。好吧，你把肃顺说的话回去找个人全都写下来。
那写那干什么？
哎呀兄弟，这就是罪证，他口出大逆不道之言，加速他的死。
哦，那么回事儿。
哎，老七啊，肃顺一倒，他腾下不少职务来，比如说正黄旗内四位大臣这个缺还没人，我打算让你干，你看怎么样？
谢六哥的提拔，那他太好了。
这回肃顺他们一倒，有人高兴了，这齐王爷得了这么个美缺，禁军统领，掌握大权呢、啊。这也是恭亲王有意安排的，培植自己的势力。他又问肃顺在什么地方？
哎，肃顺的囚车已进京了，我们分两条道，他们赶奔宗人府，我到这儿来见您。
你现在就去，把肃顺的事安排妥帖，然后进宫，梁太后还等着你回话呢。
遵命。
这七王爷一宣，飞身上马，带着亲兵卫队进了崇文门。走了不远，嘿，正好遇上押送肃顺的车辆。因为肃顺呢，这是偷着抓起来的，现在还不便于公开，得定下罪以后再把这事公开了。所以这车子呢，你从外边上看不出来，装着一些草，用布蒙着，要不知道的人认为押送些粮草什么，实质上肃顺就在这车上。西王一宣为了稳妥起见，亲自把他押到宗人府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解释，宗人府是干什么呢？原来啊，凡是八旗子弟、皇亲贵族，也不管正黄旗、镶黄旗、正白旗、镶白旗、正蓝旗、镶蓝旗，哎，总而言之，这八旗子弟，凡是他们内部的人犯法了，就押到宗人府。汉人犯法押到刑部大牢，这玩意是有区别的。那意思就是他们自己的人，自己家里人犯了罪，押到这个地方。这宗人府是坐西朝东的衙门，里边的房子没有正面的房子，墙又高，显得阴森可怕。等七王爷把肃顺押来，有人知会府常在里边出来了，这人带着正三品的饼子，府常赶紧给七王爷行了礼。其实知道这车上是肃顺，一宣低低的声音把肃顺押回来了，现在就交给你啊！
嘎，
肃顺可挺不老实，你千万要注意，现在还要活的，不准要死的，要出了事儿，你小心你的脑袋。
扎，
府常唯命是从啊，敢不听吗？这齐王爷一宣呢，还打算把车子打开看看肃顺，验明正身，再办理接交手续。但又一想，得了，多一事啊，不如少一事。这肃顺这家驴行霸道，见我面骂个狗血喷头，我犯不上，反正也错不了。所以他嘱咐已毕，带着亲兵赶奔皇宫交旨去了。按下他不提，单表这府常接了这么个扎手的差事，哎呀，就得哄着呗。命令军兵四外站了岗，恐怕老百姓偷看，然后把车子打开，他往里一瞅，呵，高大的肃顺绑坐一船，闭着眼睛咬着牙，那绳子都杀到肉里去了。哎，
这府城一想，曾几何时啊，这个肃顺那还惹得起吗？落到这个地步啊，心里头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赶紧命人把绑绳给解开，把肃顺从车子上架下来。这个肃顺把眼珠子一瞪：“你是谁？”“回中堂，我是这儿的府城，我负责伺候你老人家。”“嘿嘿嘿，中堂啊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您最聪明，是不是呢？关公可不吃眼前亏，这个您可得听我的。只要您听话，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假如您要超出范围，这就麻烦了啊。”你看这府城挺会说话，软中硬，那意思你归我管了，你要听我的，顺顺当当怎么都行，你要找麻烦，那我对你就不客气。但是话没那么说，转圈说的，肃顺还不懂的吗？一言没发。“中堂，跟我往里请吧。”就这样把肃顺押进宗人府。哎呀，这宗人府左一溜空房，右一溜空房，专门是压人的地方，因为他不见阳光啊，显着屋子又阴暗又潮湿，反正往里头一走就给人一种可怕的感觉。同时那墙皮都长着绿苔了，耗子都有一尺多长，那墙上有斑斑的血迹，各种行径。肃顺不消一顾，往里边走着就问：“郑亲王、义亲王是在这压着？”“啊，都在这儿。”“我有件事跟你商议，能不能把我们三个人放在一间屋子里？”“
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”
这府城一想，肃顺从来没有跟别人商议过，都是命令口吻，今天跟自己说这话，还觉得心里挺高兴。“
哈哈，我一定照办。”
命人把沉重的木门打开，呲呀，咣当当当。“
中堂，请吧，就在这屋。”
肃顺一哈头进了屋，他往屋里一看，黑漆亮光的，看不清，这个日影西斜，屋里就跟黑天一样。带着笼笼目光，他往地下一看，郑亲王端华、义亲王载垣都在这儿呢。这两位啊，已经被关押好几天了，但是没受什么罪，只从来了以后，这两位亲王上下打点，家里人也上下给运动，凡是用的东西，哎，都给准备了。但是有个条件，大型家具那不行，像床啊桌子绝不可动，所以在地下铺着干草，干草上头是一品大官才能使用的狼皮褥子，在地下包金的水烟袋，景德镇的青瓷花碗，打苹果那小刀，象牙筷子，哎呦，摆的杂乱无章，那么一大堆。这俩王子正盘腿在这坐着呢，你说这二位死到头上尚且不知，总认为自己死不了，抱一线的希望，每一天还要享受享受，让手下人出去，不是买羊肉就是买牛肉，边方在这吃。现在该到开晚饭的时候了，他买了点羊肉，刚要进晚餐，突然听门一响，两个人一看，哟，肃顺被压进来了。一进门啊，肃顺的火就不打一处来，手指着两亲王的鼻子，呸，怎么样，要知今日何必当初，你们俩要听了我的话，我们能有今天这个下场吗？窝囊废，这好啊，都完了，都完了。这肃顺一叫唤，把屋子震得嗡嗡直响。这义亲王载垣越听心里越有气，暗想啊，就我们家是铁帽子世袭的王子，一辈传一辈，
你说我放着亲王不当，我跟着你跑，净听你胡说八道，反对西太后，反对恭亲王，结果落到这步田地。你肃顺扪心自问，应当感到内疚，一见面应当赔礼认错。当然我不能光怪你，你起码能说两句安慰我的话，我也不委屈。你瞧着这一见面指鼻子指脸的，哦，都是别人不对，就你对。这宰元火也上来，把羊肉放下站起来，就想分庭抗礼，两人就吵吵。正亲王端华一看，别，老六，他这是叫肃顺，他们是亲哥俩，你干什么？没用的话少说，你提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快快坐一坐，说着话冲着一递眼色，那意思你说话注意。肃顺如梦方醒，回头往左右一看，可不是吗？那府上还有不少手下人在这站着，特别仔细听他们谈话。肃顺吸了一口冷气，才知道这个地方不合适。好吧，不过叫我住在什么地方，我的行李都没有，动用的东西也没有。我说你们谁辛苦辛苦，到我的府里头把我应用东西给我取来。那府城心里说话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你家都被抄了，还取东西取个屁。但是不必向他解释，一会儿他就能明白，在这敷衍了事啊，哈哈哈哈，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，您先歇一会儿。这肃顺也坐在狼皮褥子上，府城二次过来行了个礼，哎，中堂，您都委屈委屈，先住在这儿。您用什么东西呢？将来我们再伺候，不过话还得说清楚，您呢，不要给我们找出麻烦。好吧，我说你能帮帮忙不？给我找点纸，拿管笔来，我要写封信。啊，中堂，您不明白宗人府的规定吗？什么都行，唯独写信高低不行，外边一个字儿也进不来，里边一个字儿也出不去。如果要发现这些事情，我这脑袋就搬家了。哎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中堂，你原谅吧。说着咣当一关门，咔吧下了锁，人就走了。肃顺气的又吐了口吐沫，这屋里的仨人谁也不说话，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。